各位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先来读一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带着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恩待你仆人，能够深深明白你自己的美意，并求你借着各位老师来指教你自己的仆人和百姓。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来到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也常常把十一章当成信心英雄榜，也常常啊借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给我们很多的劝勉。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尽管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都很熟悉，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很多人也很熟悉，但是呢，不少时候啊，我们常常望文生义。就像前面我们讲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我们常常望文生义啊，认为这是在讲上帝的超越。后来呢，我在国外读神学，我的老师普鲁托老师啊，来讲释经与讲道的时候啊，就特别以这一段为例，说这一段的上下文恰恰不是讲神的超越，而是讲如此超越的神啊，如同雨雪让他的话从天降下，从而啊使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因此这是在讲神的临在，而非讲神的超越。但是因为我们通行的解读模式啊，是我们就马上有一个前理解，以至于干扰了我们认真的去读上帝的话。正是借着老师们这样的提醒啊，才使我恍然大悟，从上下文也能够读懂读通了那一段话，从而得出很深的造就。既然连雨雪都不突然，那神的话更不突然，他愿意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生命有更新和丰盛。所以你想，这经文本身所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力有何等大。今天我们要讲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三节也是这样。我们啊常常就着这三节来说啊，信呢就是不要任何证据，就是还没有看见，还只是在盼望之中。所以啊，信某种程度上就像一场冒险，就像一场赌博，就像一场试验。所以啊，人要敢于投入进去，要看不见还信，才是真的信。当我们这样来讲信的时候，其实呢跟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一段刚好相反。我们所讲的信在某种程度上很像是迷信，但是呢圣经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能明白这一点，也是因为有老师来指教我。我还记得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也就是2018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呢正在小组中啊来带着大家查考希伯来书。我手头呢刚好有了美国麦总欧白恩他解读希伯来书的详细注释，还有国际释经应用系列里边的解经注释，还有圣经研修本，也就是 ESV 的详细注释的版本。 借着这三种解经的材料，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因为里边的讲解跟我们统信的讲解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国际释经应用系列，也就是乔治格里斯这样来讲说呀，在这一段中，在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中，不只是这一批人为神作证，更是神为这批人作证。神不断肯定他们信心生活所产生的果效。还有呢，圣经研修本，也就是 ESV 的详细注释本，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关于盼望，希腊原文在解释盼望和实底的时候，也可以译作确实的信心。而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对未见之事有确据。作者将信心定义为把握和确据，指出合乎圣经的信心，不是建基于假想或一厢情愿的空洞盼望，而是对将来未见之事的确实把握，坚信上帝的应许必定实现，因为上帝必定使之成就。可见合乎圣经的信心不是明知证据矛盾仍然盲目相信，也不是不顾后果的轻举妄动，而是坚定信靠那位全能有无限智慧永远信实的永生上帝。上帝曾借着他的话语和耶稣基督启示他自己，历史历代都证明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他总不撇下也不丢弃自己的子民。这种对上帝所应许的未见之事的信心，是十一章整章所强调的，为所有接受基督为主和救主的人带来把握和保证。这是我逐字逐句来念圣经研修本它的解读。这些解读啊，说实话对我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使我再仔细的去读它的上下文，也仔细的对照希腊原文和各种英文的版本以及各种中文翻译版本。我不得不说呀，我们不少时候是刚好领受的跟圣经想表达的相反。在这三节经文中，上帝透过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信一定会有实底也有确据，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愿意为我们来有称许和作证。所以啊，这所望之事是上帝的客观的应许，而这未见之事就是在当时也许这客观应许还没有实现，但是随着他在信中与神有活泼相交的关系，上帝会给他们经历证据，让他们知道上帝是说话算话的。换句说法，也就是上帝是不断介入这个世界，介入历史，介入人生，从而让每一个与他亲近的人是能经历到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正像亚伯拉罕经历到神应许给他孩子，他后来果然生了孩子，他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正如以色列人经历到上帝领他们出埃及并赐给他们迦南地，他们在历史中也经历了这实底和确据。所以信不是迷信，也不是盲目的赌博，也不是科尔凯郭尔所说的在理性悬崖边向黑暗的跳跃。真正的信是相信这一位大能公义慈悲良善的神必会按照他所说的来显明对他百姓的恩待眷顾和赐福。所以呢，作者就特别的来提醒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就像第一章所说的 过去的列祖，他们已经多次多方听到了神对他们的晓谕，只是呢，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更是听到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各样的声音与提醒。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在这里啊，我们就特别要用到麦种的欧白恩的希伯来书的注释。我觉得他的注释中对第三节的注释非常好，他提醒我们说啊，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语造成的。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呀，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从无中造出来的，上帝以他的话语造了世界。但这节经文更深的意思是指上帝并以他的记载证实了，因此我们的信心借着上帝的话就得到了证据。而且呢，后半节说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个话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所看见的是由所不见的所确证的。它的意思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是由我们所看不见的神的话，所看不见的神的声音，所看不见的主耶稣的声音所确证的，是由圣经所确证的。这是我们想起前边希伯来书第一章作者引用诗篇102篇提到天地万物如一件衣服渐渐旧了。因此呢，希伯来书11章的一到七节就提到宇宙的创造与毁灭，跟希伯来书第一章啊就形成一种这样的联系和对照。也就是我们很简单的来说，我们所看见的是有那所看不见的神的话的大能所确证的，而上帝话语的大能使我们更真实的确定了这个世界正是由神来作证和称许，并给信靠的人啊做了一个证据的显现和称许的显现。所以这给我们是极大的冲击，也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是乐于来介入到具体的历史时空，从而来眷顾他的百姓，让他们能真实的深入的美好的经历到他。所以我们是何等感恩，因为神更借着一本圣经如此的来让我们对他有真实的经历。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对比一下，比如说我们所很喜欢的这个《论语》，很多时候呢是一些做人和人生的道理，是来指教啊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去遵循这些道德法则。而我们所很多人喜欢的佛教里边提到说啊，这个世界是由一千个小千世界，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了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又组成了大千世界。所以呢，正因为有小千、中千和大千，所以呢，大千世界又被称为三千大千世界。但问题是，佛教的这样很多说法，它没有办法来证明，而儒教的很多道理，儒家的很多道理，也不过就是一些道德格言，他们没有办法来让一位活的神介入到具体历史时空，从而跟人 有真实的相交。在佛教也提到说，释迦牟尼在前世的时候曾经割自己身上的肉来这个喂老虎救一只鸽子啊，这个舍身救鸽。后来呢，当他这样做之后啊，整个石头都开花。那这一切都是一些传说啊，从圣经来说叫荒谬无凭，但提摩太前书1:4，我们没有办法来得到证据。但是圣经不一样，借着具体的历史时空、人生经历，让我们回到圣经，在圣经里看到上帝早就写好的证据，从而让我们看到他的应许和话语是这么真实。由此啊，我们就由衷的欢喜快乐。所以去年10月，我突然读懂了这3节经文，也很深的感恩上帝借着老师来指教我。没有人指教，我们怎能明白呢？所以但愿我们也都能谦卑受教。所以啊，后来那一次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位慕道友哈，第一次来到，听了这一段，马上圣灵动工，他就真信了我们的主，让我们也归荣耀给神，因为神的话是有大能的。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使我们可以在真实的历史人生中看到你的介入，以及你借着圣经给我们的证据，让我们的信心啊能在你的话中得着这样的坚固，从而也真的来归荣耀给你。愿你动工赐福。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